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柴佩尔博士将带来的信息是：
按照圣经处理冲突的步骤是怎样的呢？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目标不是打击报复，也不是自我辩护，而是寻求和解，在被医治的关系中彰显基督。
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尽恩典，我是主持人陶乐诗。柴佩尔博士，现在我们之中很多人都在破碎的关系中挣扎，却不知道如何按照圣经所说的来处理冲突与矛盾，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了。我们所有人在和同事、邻居，或者更经常的是与伴侣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都起过冲突，我们甚至会发现自己和教会都有了争执。在这些剑拔弩张的时刻，我们通常倾向于直接说我不管了，然后远离那些引发冲突的人或事。但这并不是耶稣之道。耶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模式，告诉我们，为了见证福音的缘故，我们在化解冲突和修复关系的时候应当首先做什么。
确实，我们都需要这方面的提醒。那么话不多说，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二十二节，耶稣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而是到七十个七次。接下来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恶仆的比喻。一个仆人欠了主人一大笔债，蒙主人怜悯免去债务，但有个人欠了那仆人一小笔债，为此来找这仆人求情时，这仆人却拒绝免去这一点债。结论正如第三十三节中主人对恶仆说的，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
我们家几次的搬迁都碰到过龙卷风。我们第一次搬到圣路易的时候，一连串的龙卷风在我们到达的那个晚上席卷了整片区域，以至于那个晚上有好多人都在找地方过夜。酒店也因此把我们原本的房间让给了别人，结果我们那个晚上就没地方住了。在我神学院毕业之后牧养的第一间教会里，人们都清晰地记得1948年的那场飓风， 那时候我和凯西都还没有出生，但我们现在房子里有很多的家具，原本都属于他家那个被飓风刮走的房子。有些家具被飓风刮到了树林里，弄得破破烂烂，后来被捡回来重新装好，其中几把椅子现在还在我们家。我刚到这里，但家人还没有搬过来的时候，正好有段时间我在华盛顿州参加一项事工。有天晚上，当我准备睡觉时，我看到电视上说有场风暴正把一阵龙卷风带到圣路易斯，而且是我孩子们住的那片街区，所以我从华盛顿州打电话给孩子们说，你们快跑去地下室啊。他们说，爸爸，我们已经在地下室了。我到这儿之后没多久，那场华盛顿龙卷风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周日的早晨会发生多么出人意料的事。不单单是自然界的龙卷风，属灵上的龙卷风也能够影响到我们，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因为当龙卷风来临的时候，即使我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我也仍然意识到，半夜突然响起警报的时候，我最想做的还是翻个身继续睡觉。但我明白龙卷风会带来的危害，所以知道比起睡觉，我有更要紧的事应当去做。我知道当属灵的龙卷风刮向神的教会时，我们有时也会索性说，哎呀，这事儿我不想管。而神的子民当中发生冲突时，我们最想做的也是袖手旁观，漠不关心。但事实上，在神的教会里和他的子民中，冲突会对我们和我们的见证造成极大的损害。为此，耶稣给了我们详细的指示。虽然我们都希望我们永远用不上这指示，但是现实证明我们用得上。因为正如这间教会一样，大部分教会都充满了你和我这样的罪人，而有时我们的确需要指示。当起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实际上，大部分教会会起纷争，都是因为好人们不知该怎么办。耶稣没有袖手旁观，他指示了我们之间起冲突时应该怎么做。按照圣经处理冲突的步骤是怎样的呢？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从一开始就得留意，我们的目标不是打击报复，以牙还牙，也不是自我辩护讨回公道，而是寻求和解，在被医治的关系中彰显基督。这个过程该如何开始呢？很简单，第一步就是要一对一的沟通。第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所以首先，不传播，不膨胀，不恼火。第一步是什么呢？是一对一，去跟那个人聊一聊。你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吗？你脑子里把事情理得够清楚了吗？他们理清楚了吗？你能够用尽量低调的方式解决吗？你能去找那个人聊一聊吗？从圣经的角度看，那个人是一位弟兄，这意味着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一种更新的关系。因为是家人，所以可能得要花一点时间和耐心，这才是家人们应该做的。这不是一个机械的过程，不是自动发生的，需要我们怀着慎重的心态去做。但万一 不起作用呢？第二步，和一两个人同去。第十六节，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通常我们不喜欢这样，我们觉得如果把其他人卷进来了，那事情就会闹得越来越乱，越来越大。我宁愿啊，只跟主日学老师、朋友、邻居或家人说，唱诗班的人也行。但是不行，你必须要另外带上一两个人，因为按照古代犹太人的公平标准，凡事都要有至少一两位可信的见证人才能确定。这对我们往往很难，不仅难在找见证人，而且难在他们可能不仅质疑我们认为有错的一方，他们也可能会质疑我们的看法。我太太全家都喜欢玩拼图游戏，他们全都很会玩，而且爱不释手。真的，如果你现在去我们家，你就会看到客厅的桌子上还摆着拼图碎片。凯西是拼图高手，而且就算拼图碎片基本上都一个颜色，看上去形状也都一样，他依然能够拼出来。不过这样的高手有的时候也会被难住。凯西有时就会绕到桌子的另一端，从另一个方向来看拼图，就为了找个不同的角度，因为他知道或许这样就能够找到拼图碎片的正确位置。有时我们之所以不想要让其他人加入谈话，是因为我们不想被其他的事实或者其他的观点所干扰，因为那些可能会挑战我们自身的观点。但这是耶稣说的，首先一个人去，用最低调的方式解决，然后别跟其他人说，别把这事四处乱传，先跟几个人确认一下你自己所想的、所说的，以及你觉得发生了什么，再和一两个人一起去。但如果还是没用呢？第三步，看第十七节。他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所以最后一步就是，当无法以最低调的方式解决问题时，你可以去教会寻求帮助。这里得强调一下，我不是说让你只去和你教会里的朋友说，或者只去找那些和你观点一致的人，或者只去找主日学的人，不是的。你要去找那些能够代表教会权威的人。你可能不知道，我们这间教会确实有这么一个教会长老所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因此，有时当人们彼此起了纷争，或者和教会起了纷争，我们都有人能够倾听你诉说，跟你谈话，给你提供意见，跟你一起解决问题。而且时至今日，长老们一直在积极帮助人们解决一些彼此之间的纠纷。这是件很好，很有爱心的事，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寻求合一。合一体现出神通过耶稣带给我们的和好，就是我们得以与天父和好，而这种和好也应该体现在我们的相处之道当中。有时我们向教会的长老们寻求帮助时，情况可能是一团糟。真的不得不提一下，虽然有些情况仅仅是我们彼此争执或互相找茬，但我们有时也不得不面对道德败坏或者违法乱纪的事。这个社会当中，每个教会时不时都会面对这种事。 要么是基督徒之间互相行了这些事，要么是怀疑别人对他们做了这些事。有时我们还得面对一些更棘手的事，你可能会说，哎呀，这些事不是法庭，世俗法庭才该操心的事吗？没错，有的时候我们的确需要诉诸法庭，但你可能记得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里面，保罗质疑那些基督徒时所说的话。你可以在教会里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去那些轻看教会的法庭上解决呢？因此，如今越来越多负责任的基督徒，有时会去找那些擅长帮我们梳理问题的基督徒，向他们寻求仲裁。你向教会寻求帮助时，只需要说，我遇到一件很难处理的事，我觉得某人应该对此负责，能不能请长老或牧师帮我跟他好好谈谈呢？在有些情况下，的确需要教会站出来指出某人的错误。如果那个人不承认自己犯了错，例如背叛家人、虐待儿童，或是其他道德败坏的行为，这个时候教会就要谴责他们。我们可以说，你必须得要明白，你在属灵上有大麻烦了，我们建议你不要领圣餐。我们得说，听着，你得意识到，如果你打算继续这么做，那么将会有大麻烦的，不是你在教会中的位置，而是你在天上的位置。如果你继续这么做，我们怎么能够向你保证说你是神的儿女呢？这里我还得要多说几句，没有人喜欢聊这个，除非你名誉受损，或你孩子被虐待，或你家庭受到背叛，或者你婚姻破裂，或者是你的教会被丑闻重伤，因为教会领袖一边声称代表着你和教会，一边干着人尽皆知的无耻勾当。直到那时，我们才会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然后四处去问，有没有人能够做些什么？现在应该怎么办呢？但耶稣说，他给了我们一套步骤来保护他的教会。再说我的几点看法。我们不能说这些事永远不会发生在这里，我们知道他们发生过，而且一直在发生。神提供了一套可以遵循的步骤来保护他自己的教会。很多时候教会纷争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就是因为我们不知所措，也忘了圣经上所讲的。其实圣经也给了我们指示，教我们怎样不伤害别人，反而帮助我们所有人。但如果我们在思考如何按照圣经解决冲突时，却忘了我们追求的目标，那么一切将毫无帮助。我们会渐渐把神指示我们的这些步骤变成了按部就班、不近人情，甚至咄咄逼人的举动。我们得时刻记得，我们做这些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费力去做这些事呢？当然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救人。为了救人，我们愿意做通常自己不太愿意做的事。说到这儿，我总是发现，人们虽然很熟悉马太福音18章里面按照圣经处理冲突的步骤，但他们几乎都不看上下文。我想让你们记住，在第15节的结尾提到，我们开始这套步骤是为了要得回弟兄。为什么这样描述呢？看一下刚才前面的经文。还记得前面的经文吗？马太福音18章里面，耶稣在讲到，那只是个比喻，一个迷失羔羊的比喻。 耶稣说，如果一个牧羊人有100只羊，但羊圈里只有99只，他会怎么办呢？他会去找那只丢失的羊。第12节，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第14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要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为什么呢？因为他若听你，你就得了你的弟兄。这是个很不一样的角度。我们以为遵照圣经彼此和好的种种标准做法，单单是为了保护我们，为了证明我们的清白。但实际上，和好的目的是为了要挽救做了错事的那一方。我关心的是另一方，因为他得罪我，说明他属灵上陷入了危机，所以我采取这些措施不是为了要为自己讨回公道，而是为了要挽救对方。如果挽救不是唯一的动机，那还有什么动机能够促使我们采取这些措施呢？很明显，就是和好。第15节到18节一直在说，如果这样做有效果，那就到此为止。如果有必要继续，那就继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达成和神心意的合一，恢复和神心意的关系。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听这话，包括彼得。在听完这些寻求和解的步骤之后，彼得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那我得饶恕他多少次啊？7次吗？那是犹太人标准下的3次加倍再加一次。感觉彼得就像是在说，如果我为人真的很好，我还需要一直这么饶恕下去吗？耶稣没说7次，他说了什么呢？77次。有些翻译的版本里面是说70个7次。为什么？因为饶恕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讨公道，而是要让我们同那些人和好。他们需要知道神是如何与那些需要饶恕的人和好的。70个7次，而且是通过我们去认识这一点。这意味着饶恕的目的不只是挽救与和好。圣经提供这一套解决冲突的步骤，终极目标是传福音。我在意的是，那个得罪我的人和其他见证教会合不合一的人，会因为我们的回应方式而认识福音。也就是说，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如果我想通过教会的见证使人们了解福音，那么当教会脱离了神的标准时，就会使教会传福音的见证受损害。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一点吧。我们都知道，使徒保罗在当时论到了哥林多教会的弊病，给他们写信说，其实很明显，在你们中间有很大的罪，这种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和他的继母同居，这是一种乱伦的关系，而你们却赞同这种行为。你们翻个身继续睡，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使徒保罗说，受损害的是教会。这种事我们不用只盯着圣经时代，在我们当今的世界当中也屡见不鲜。我们不是经常看到教会领袖因为他的见证而损害教会的事工吗？就拿那些有名的人来说吧，比如吉米·斯瓦格特或 金贝克，又或是罗马天主教中猖獗一时的神父恋童癖事件。要么公平起见，我们看看现在美国的反性骚扰运动，其中揭发出越来越多新教牧师的不正当行为。而且你也知道，当教会领袖犯了错却没有得到任何纠正的时候，教会的见证会受多大的影响。教会领袖犯了错，教会却根本没人挺身而出要做些什么，没人说这有损我们的见证啊。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而且我猜你们很多人也会这么说，想到我在教会里的那些朋友和领袖，说到不道德行为、挪用公款、成瘾问题以及损害教会的专制行为等等，这每一项罪行我都能在这群人里面对号入座。如果教会对此束手无策的话，那你就知道教会已经受到损害了，教会的见证被损害了。但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脱离了神的标准，耶稣在这里明说，我们彼此的分离会产生永恒的后果，所以我们才如此努力地守护我们的合一。对身处当今文化的我们来讲，第十八节的内容实在是当头一棒。耶稣是这么说的，我是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觉得这里说的不是教会的权威绝对无误，教会在地上所定的是非对错都绝对无误的决定了神在天上的作为。我觉得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是个符合常理的描绘，聚在一起的圣徒成了荣耀的圣徒。我们如何跨越分歧聚在一起，如何修复关系，如何使人保持亲近，即使那似乎不值得，都说明了我们在这里互相帮助，成就和平，和睦相处，活出见证，是在为天上得着人的生命。神也说得很明白了，我们在地上合一而行的事会有永恒的意义，所以我们努力跨越分歧，互相接纳，使人们连结在一起，因为知道我们在这里所捆绑的最终反映了属天的现实。
以上就是今天柴佩尔博士的分享，内容是按照圣经化解冲突所带来的永恒益处。您正在收听的是无尽恩典节目，也欢迎您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朋友或家人。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祝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